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2月23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时空推出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栏目，今天播出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连战连训，实战实训，不断向创新要战斗力，努力建设成为一支信得过、顶得上、飞得精、打得赢的陆航劲旅。
新闻聚焦，外交部发言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美国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军援军售答记者问。
重点关注，2025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全军统一笔试将于12月28号开考。
直击现场，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组织跨昼夜对抗演练，有效检验战法演练和新制装备运用质效。
环球军情，美军战机在红海被美国海军巡洋舰开火击落。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空降兵某部一级军事长张道清勤学苦练不断提升空降作战能力的奋斗事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
在迈向现代化新型陆军的新征程上，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把握陆军部队改革转型特点规律，坚持连战连训，实战实训，不断向创新要战斗力，实现了从单一机种飞行到多机型飞行，从基础改装训练到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跃升，努力建设成为一支信得过、顶得上、飞得精、打得赢的陆航劲旅。请听录音报道，陆航劲旅向战奋飞。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王恩天、陈凯。
塞北某地铁翼飞旋，马达轰鸣，划破了夜空的宁静。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数架不同机型的直升机腾空而起，在空中完成战斗编组后迅速向任务空域飞去。飞行途中，机长朱明磊带领编队准确把握地面火力打击结束的时机，快速低空突防到攻击阵位，在地面侦察分队的引导配合下成功锁定并命中目标，为部队后续行动开辟了通路。
现在的训练从以前的单一的机组之间的配合，更多的向联合的整体的体系的作战靠拢。以前可能去演习的时候，这个时间段这个空域都是你的，你可以想怎么飞就怎么飞，但是现在呢，加入了其他兵种以后，这个就给我们演习增加了更多的难度，需要我们在地面准备的时候更加详细，如果有临机情况的话，可能处置难度就更高一些。
近年来，伴随着现代化新型陆军建设的坚实步伐，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改变以往单一兵种单打独斗的作战模式，先后多次与其他军兵种沟通交流，围绕作战行动中的时间、空间调配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不断探寻提升联合作战效能的方法路径。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机长吴伟：
联合作战，战场协同至关重要，指挥关系由单一转向联合，协同对象由飞行员转为地面战斗员，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拿出过硬的技战术水平，更需具备联合作战思维。在不断磨合的过程中，我们学习其他军兵种指挥与作战特点，同时也发挥我们自身反应迅速、机动灵活、打击精准的优势，把陆航这一要素融入到联合作战体系中，将作战效能最大化。
在一次实战化飞行演练中，中部战区陆军某旅飞行员孙栋驾驶直二零，顺利规避模拟敌防空火力后，成功实施了模拟机降。孙栋是这个旅首批改装直二零机型的飞行员，他告诉记者， 2023年中旬接装后，他和战友们极致攻关，反复实飞验证性能参数，不仅破解了一系列改装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还提升了人装结合的速度。改装仅3个月，孙栋就驾驶折二零参加了第6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圆满完成了飞行表演任务。
天津直播会的任务啊，虽然是个表演性的任务，但是特别难。它难就难在哪儿呢？飞机状态，因为它的动作量很大，而且需要展示的这个飞机的性能也很多。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头3天的2点之前编排动作，去研究动作的衔接性，在这个飞机的操纵上，去合理化的分工上，我们就进行很细的划分。光那个纸，我就记得我写了好多。到后来就是3个月以后，我俩练好了去执行这个任务。
强军新军筑伟业，昂扬奋进起新城。这几年，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在建设现代化新型陆军之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记者在这个旅的外场看到，机务兵白同乐正在使用自行研发的钢索定位书对战鹰进行体检。旅科技创新工作站负责人范磊是一位博士，他向记者介绍说，为了激发创新活力，他们积极搭建了利剑杯、岗位创新大赛等平台，让大家极致攻关、突破创新。全旅官兵在科技创新工作站的带动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目前，已经申请并获得授权国家专利14项、软件著作权3项、全军科技进步3等奖3项。多个科研成果在陆航部队推广应用。
我们举办这个比赛，就是要大家去把自己那些想法、念头、技能去把它凝练出来。真的要形成学术的东西的时候，是需要加入思考、加入提升的，让他们自己去组团磨练一个团队出来，把自己的想法更具象化，最后看着自己的想法变成了可以应用的、提高效率的、降低强度的产品，然后又拿到专利，又在比赛上得奖。
走在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的营区里，忠诚铸剑、今非利剑、无畏亮剑的标语格外醒目。这是全旅官兵奋进在改革强军新征程上的豪迈誓言。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刘波表示，近年来他们不仅完成了多机型高原驻训任务、神舟系列飞船搜救回收任务，还在东南海域对海上超低空突防重难点科目进行专攻精练，探索出一批新训法、新战法。
我们呢，将坚持向深化改革，要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重点突出实战练兵，聚焦备战打仗，着力解决部队转型升级中的瓶颈问题，加快联合性人才培养，探索与其他军兵种相契合的作战方式和行动样式，加速陆航部队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全面提升部队制胜能力。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3卷上册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中国共产党历史》3卷上册记述中国共产党从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6月党的13届四中全会的历史，约42万字，收录图片36幅，重点展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创立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该书的出版发行，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历史提供了权威正本。为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供了新的基础教材，对全党全社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启迪智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军援军售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12月21号，美国白宫宣布向台湾提供 5.713 亿美元军援。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美国务院已批准总额 2.95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 美国再次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军援军售，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违背美方领导人不支持台独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第一时间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以武助独只会引火烧身，以台制华注定不会得逞。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武装台湾，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威胁行径，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本台消息，12月22号，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方宣布新一轮对台军援及军售计划，民进党当局第一时间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以任何方式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违背其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严肃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是台海和平最大威胁。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武装台湾，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正告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是自寻绝路，我们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本台消息，2025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全军统一笔试将于2024年12月28号开考。今天起，考生可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打印时间为2024年12月23号9点至28号14点。考生可登录中国军号客户端，进入考文职频道，点击报考跟踪，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自行查询下载并打印准考证，也可登录军队人才网，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自行查询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近日利用严寒天气组织跨昼夜连贯对抗演练，有效检验战法演练和新制装备运用质效，请听报道。
同志们，根据上级通报，8:50许，五名暴恐分子团伙在市区实施打砸抢。
接到命令，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机动到目标地域，按预案研究部署作战行动。随后，红方各小组采取合围封控、立体侦察、协同打击战法行动，狙击组迂回至山体北侧制高点封控，严密监视蓝方目标区域，侦察组无人机迅速升空搜寻模拟暴恐分子藏匿位置，不料却被蓝方利用反制器材击落。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杨鑫：
这种情况是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的，这就要求我们不断研究新战法，解决新问题，我们装备在不断更新迭代，敌方的反制手段也在逐步升级，因此只有注重科技练兵才能克敌制胜。
红方指挥员根据模拟暴恐分子踪迹迅速调整部署，命令侦察二组发挥穿越机抗干扰速度快的优势，快速突破蓝方技术干扰，梯次实施先期精准打击。在对抗过程中，两名模拟暴恐分子伺机逃窜，红方队员长途搜索追击。夜色降临，红方因时制宜，运用夜间观察装备搜寻蓝方动向，采取伪装前行、多路追击、集火清剿等战术手段，最终圆满完成战斗任务。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任林科：
通过跨昼夜对抗演练，有效检验战法演练和新制装备应用成效，考验复杂条件下练兵极限，检验训练短板，为下步开展针对性训练、提升实战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特约记者王国银、向青京、新疆报道。
记者黄鑫、李鑫报道。12月21号， 我第十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第二梯队350名官兵乘坐包机抵达河北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至此，第十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700名官兵圆满完成维和任务，全部回国归建。第十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由第81集团军某旅为主体抽组建立，重点担负警戒巡逻、武装护卫、隔离冲突和人道主义援助等维和任务。自2023年12月部署至任务区以来，第十批维和步兵营官兵圆满完成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的授权任务200多次，赢得连南苏团和朱巴战区各级官员和各出兵国的高度评价。
记者杨奇南、杨义东报道。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2024年度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重点围绕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应急抢修技能等10余项科目，突出实战、突出任务、突出重点，有效检验了部队装备保障能力水平，掀起了群众性练兵热潮。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联社当地时间12月21号晚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火力误在红海海域上空击中己方战机，机上2名美国海军飞行员生还，其中1人受轻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国海军格底斯堡号导弹巡洋舰误向从杜鲁门号航空母舰起飞的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开火，并击中了战机。美军方正对此展开彻查。报道称，该事件发生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发起空袭行动的过程中。当地时间2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军在也门时间当天对位于萨那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胡塞武装导弹储存设施和指挥控制设施进行了空袭。声明称，此次行动动用了美国空军和海军资产，包括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行动中，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还在红海上空击落多架胡塞武装单向攻击无人驾驶飞行器和1枚反舰巡航导弹。
总台记者朱云翔、赵斌报道。当地时间12月21号晚，也门首都萨那遭遇空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美国和英国21号晚对也门首都萨那进行了空袭。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次空袭由美国等国而不是由以色列发动。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当地时间12月22号，一名参与谈判的巴勒斯坦高级官员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就加沙地带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已完成90%，但仍有部分关键问题需要解决。这名官员表示，其中一个主要症结是以色列在加沙与埃及交界的费城走廊的驻军问题。此外，相关方还在讨论在以色列与加沙交界地区建立一个数公里宽的缓冲区，以色列将在这一地区留驻军队。该官员说，如果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以解决，相关方将在数天内达成一项分3阶段实施的停火协议。一支以色列技术团队12月16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相关方就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展开事务层面对话。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1号发表声明说，来自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领导人认为，如果以色列不再设置新的条件，在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2月2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4.5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近 10.8 万人受伤。另据报道，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2号称，当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穆罕默德·阿布·阿斯卡在以军对加沙地带北部贾巴利亚的一次袭击中死亡。
组建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当地时间12月21号宣布任命阿萨德·哈桑·西巴尼为外交部长，穆尔哈夫·阿布·卡斯拉为国防部长。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播出张道清《云海踏浪练硬功》，为您介绍空军空降兵某部一级军事长张道清勤学苦练、不断提升空降作战能力的奋斗事迹。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高瑶，特约记者蒋涛、田耕源、姚石泉，播音佳慧。
伴随着引擎的巨大轰鸣声，一架大型运输机呼啸升空。宽大的机舱内，空降兵某旅一级军事长、散训教员张道清稳稳地站在离舱门最近的地方，正在组织空降新兵实施跳伞。他的脸被急速涌进机舱的大风吹得变形，但手上的动作却干净利落。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新兵们一个接着一个从机舱内纵身跳下，一簇簇洁白的伞花接连绽放。自1998年成为散训教员以来，这样的场景张道清不知经历过多少次。谈起自己的岗位职责和体会感受，他难掩内心的兴奋和自豪。
在特别高的高空，飞机门缓缓打开，距离飞机门边缘就只有10公分或者20公分这样的距离。大部分人都在紧张的时候，你作为一名教员，你站在最边上，然后把所有的人投放下去。你在最危险的地方，但是你恰恰给了其他人最安全的保障。你的一言一行其实在感染着他们，你说这样的苦不？
张道清出生在井冈山脚下的一个小镇，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在他家附近有一座军用机场，在他的童年记忆中，战机划破清晨的雾气一飞冲天是最难忘的一个画面。那时懵懵懂懂的他还不知道自己以后也会和广袤的天空、呼啸的战鹰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直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那天，坐在电视机前看直播的张道清被威武帅气的驻港部队官兵所吸引，他一下子萌生了参军入伍的想法。
当时我就给我爸爸说，我说哎呀，我去当兵吧。其实我是尝试性的问他，毕竟是想着一般父母先舍不得自己的小孩去走那么远的地方，是吧？而且也通常知道当兵的比较辛苦，但是想不到我爸说去啊，他毫不犹豫的他说你去吧。
后来张道清顺利的通过征兵体检和政审，在征求他的意见想去哪个部队时，他了解到如果当空降兵可以参加跳伞，于是就毫不犹豫的报了名。最终张道清如愿以偿，被选拔到了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成为一名光荣的空降兵。
一听说是跳伞的，尤其是可以从蓝天上面翱翔一下，当时年轻的时候其实这样想的，去最远的地方，去最危险的地方，越危险越好。
新兵训练时，在黄继光精神的感召下，好学上进的张道清卯足了劲儿，要争第一当先进。由于表现突出，张道清很快被挖到了精英云集的散训队。可是刚到散训队时，与众多经验丰富的散训老兵相比，初来乍到的张道清着实有些稚嫩，地面动作考核常常排在末位。为了克服动作不够标准、腿部力量弱等问题，他主动加大训练量。2米5的高台他一天爬几百次，练到脚麻了、腿肿了，还在咬紧牙关坚持。
这种集体当中，大家一块拼搏，边上的每一个人，他可能都是你的榜样，不一定是每个方面，他绝对有你的学习的长处。加入这样的行列，肯定要自己想到，我再怎么样，我也不能落后于人。
星光不负赶路人，张道清日复一日的苦练精练，终于见到了成效。在首次跳伞时，他就被部队确立为示范伞跳伞员。直到今天，累计跳伞已经有500多次的张道清，回想起自己第一次从天而降的场景，仍然激动不已。
示范伞是这样的，都没跳过，哎，选这个比较好的同志去参加示范跳伞，然后伞开了之后，你看，感觉到这个人的心情呢，其实就像过山车一样， 一开始的紧张坠落，哈，心情又忽然开朗。然后一看到下面的油菜啊，还能看到山，人家都说欲与天公试比高，你看我最起码我现在比这山更高了。
经过三个月时间的新兵训练，张道清终于通过了考核，成为散训队最年轻的空降空投单放骨干。2000年初，素质过硬、表现出色的张道清又被选拔为散训教员。张道清感慨地说，散训教员手中握着跳伞员的生命之绳，把每一名跳伞员安全投放到预定地域绝非易事，责任重大。
散训教员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战友，请把你的生命之绳放心地交给我吧。你看你是给别人生命保障的人，平常是的当好主训的教员，遇到关键问题能解决大家心里的疙瘩，能当到大家心里的辅导员。
多年来作为跳伞员的引路人，张道清一直保持着重大任务冲在前、极难险境敢当先的昂扬斗志。2017年，单位组织新伞型的高原试训任务，张道清主动请缨，既当组训教员又当试跳员。高原地区气候复杂多变，在试跳过程中特殊情况一个接着一个，冲击着试跳官兵的信心。
大家肯定心里有忧虑嘛，那这个时候要去跳怎么办呢？那算了，我来吧。我来跳第一个。其实你说担心不担心啊，肯定会担心的，但是这个时候我在前面先试，试好了后面的同志再来嘛。最后这个伞顺利完成了实验任务。
重装空投是张道清和战友们征服的另一座高原。张道清向记者介绍说，重装空投是空降兵实现远程机动和火力突击能力的重要保证，在抢占先机、取得战场主动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实现重装空投作战能力从无到有的突破，在最紧张的那段时间里，他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地进行攻关。
等到去接住装备空投的时候，一看，哎呦，这具伞颠覆了我原来对降落伞的认识，一下子10倍，它的上面的零部件也不一样呀。因为我们一下子接住这东西，也只能靠死记硬背啊，靠模仿呀。我记得当时为了驮那个有个大件，你看所有的人在大操场上亮着灯，光搬那个弹药箱配重，配到早上4点钟，大家哎，怎么一下子天亮了？就感觉到，哦，原搞了半天，我们从天亮干到天亮。
重装空投危险系数高，操作难度大，任何微小的疏忽都有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2018年，张道清在执行某装备空投试验时，一件10吨重的装备在飞机上突然移动，向机头方向滑去，情况十分危急。
10吨的东西，那往机头方向走，已经滑行快1米了。好在我把预想措施确实做得比较充足，提前我就把这地方硬那个铁链子，等我一发现这个情况，立马就从机尾这个位置跑过来，拿着这个链子赶快挂上去。再差10公分，他就超过这个界限的话，挂都挂不上了。当时也确实是心惊肉跳。
作为一名有着27年军龄的老兵，张道清跳过空降兵部队近年来列装的所有伞型，出色完成了多项空降空投任务，成功处置10多起空中险情。为了搞好传帮带，提升部队训练质效，张道清还精心整理总结，编写了大量的特勤处置预案和训练教案。入伍27年来，张道清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2等奖1次、3等奖1次、荣立3等功6次。成绩属于过去，畅想未来，张道清语气笃定地说，他将一如既往地用热爱和坚守去播撒祥云，翱翔蓝天。
任何事情如果说要干好、干长远、干久的话，确实不可能说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会经历到很多坎坷，就是走过千山万水，脚下还有万水千山，始终还是要靠，第一是不断去坚持吧，第二个确实还是不断去学习。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